因为是最后一次，至少在短期回国，在回国之前，我们全家搬回去之前，最后一次来活水教会分享，也是今年的第三堂，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所认为的信仰当中，最重要、最重要、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这样的感受，我感觉事实上。我们华人教会，或者说我所接触到的华人的教会，不管是大陆的，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危机。这个很严重的危机，就是因为我们对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或者说我们把一个很基本的问题，现在开始慢慢的，我感觉有些忽略，教会里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好好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对那些想要服侍教会、关注教会、在弟兄教会里面热心参与的，我相信也是对于所有今天来到的、对福音感兴趣的人，都必须要关注的。所以今天我们会谈到几个非常非常非常基本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很深入。我们会问到神到底是否存在，我们会问到福音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会问到。上帝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在做什么？最后我们要问到的是，那么我们人应当怎么样的回应？我所谈到的那个最基本、最核心、最简单的这个 issue 到底是什么？神是否存在，是一个理性无法证明或者是否认的命题。但是我提醒大家。很多基于无神论的前设对于信仰所做出的判断和预言，现在已经被证明是有问题的。20世纪社会学里面最顶尖的一个头脑叫做 Peter Berger， 他今年6月27号刚刚的去世。他最有名的著作是《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是社会知识论或者是社会建构主义当中的核心著作。1969年的时候，他写了两本关于宗教的非常重要的书。第一本书叫《The Secret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这个，我的好朋友也是大家可能有人知道，叫黄建波啊，中国的社会，人民大学的，现在到上海去了。他翻译这本书叫《神圣的帷幕》，他是这里面说，宗教的世界观就像一个神圣的帷幕，是人建造起来。来解释这个世界上很多问题的，就是罩子一样的。第二本书他写的叫《A Rumor of Angels》，《Modern Society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he Supernatural》，所以天使的谣言啊，当代社会、现代社会和超自然的这个重新发现，在他很多年以后的一本书里面，他的前言里面，我看到他说，他这一生写了那么多书里面，最原创的一个概念就是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最原创的一个概念就是，他说，多元化 （pluralism）， 他说，当代社会的多元化，由于全球化、经济、技术，还有这个这个沟通的这等等的改变，这种当代社会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多元化，会导致人们对于宗教世界观的崩溃，因为宗教世界观记得是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相对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群体里面。他说，所以他在60年代末和很多当时的学者们提出，在20世纪我们将看到多元主义将导致整个世界迅速的世俗化。但是30年以后，站在20世纪的终点，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他不得不在数据面前低头。所有的数据，所有的数据，包括在欧洲，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经过了几十年的无神论的教育的里面，都表明，20世纪人类的宗教信仰不仅没有减退，反而在比例，在 proportionally and absolutely， 就是在绝对的数字上面，都不断的增长。所以在1999年，他出版和编辑了这么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他承认二十世纪的经验来表明，这个世界不仅没有更加的世俗化，反而越发的具有宗教性。他承认当时那些跟他一起来预言这个世俗化要在世界上取得完全胜利的这些学者们，他们过多的受到了他们脑袋里面无神论的前设的影响。 Peter Berger 的对自己的错误的纠正没有证明神的存在，但是至少提醒我们所有的很简单的以为宗教信仰已经是过时的人，神不存在的人，我们有可能犯了错误。不仅仅是 Peter Berger， 历史上很多鼎鼎有名的人物都以这种或者那种的方式曾经宣称过上帝已经死了，基督信仰要进博物馆了。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些宣称上帝死了的人，他们都死了，他们的历史影响也因着时代的改变而变成了记忆。但是我们的信仰今天仍然活着，哈利路亚。我们今天阅读几百年前不同文化几千年人所写的关于信仰的体验和感悟，我们仍然有产生共鸣。所以今天活着的这个信仰，活在我们当中的信仰，仍然是几千年前这本书里面所宣称的这个信仰。耶稣说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就是他的身体，事实上证明我们这个古老的信仰在当代社会里面不仅仅是苟延残喘，耶稣的身体在今天仍然是生机勃勃，并且是越发的多样化，在许许多多的文化和人群当中深深的扎根，成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目前全世界最普世的信仰。就是在华人当中也是如此，我在国内也到过不少的地方，我之前的工作也带领我在国内不停地在很多人群里面有所接触，但是在我所见的所有的人群当中，基督徒在国内是我见到的最有道德、最能彼此相爱、最有创造性、也对未来最有盼望的群体。哈利路亚。我想不仅仅是在国内基督信仰的生命力能够这样的体现，我想就是今天就是现在我们在活水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同样的看到基督信仰的生命力。我对在座的各位了解不是很多，我听说过一些描述活水教会的会友我也稍微接触过几个人，但是我感觉还有听说在座的各位都是非常有能力也很有头脑的人，为什么大家今天要到教会里面来？在二十一世纪，在我们今天这样探讨人工智能、火星移民的时代，为什么在座的各位你们要到教会里面来听一个几千年前的人所写下的东西呢？在这样一个文化、教育、经济的重镇芝加哥，难道我们没有什么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做吗？不论大家今天来到这里的动机还有认知到底是什么，我相信 the mere fact 今天我们这群人仍然聚集在这里要听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真实存在并且仍然在做工的最有力的见证之一。哈利路亚。这个传承数千年的信仰今天仍然在我们生命当中起作用，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思想。所以今天我要说的是，既然是信仰让我们这群人走到一起来，那我们到了教会里面来就该做信仰让我们该做的事。阿们。我刚才说我感觉到华人教会最近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我们不解决好，不及时的解决好，我们可能没有下一代的华人教会。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今天我们是否离圣经越来越远，在国内跟到很多我们的同工还有弟兄姊妹看。40年前在国内的家庭教会里面， 很多老人跟我说，当时因为教会里面什么书都没有，只有一本圣经，有的时候甚至是手抄的圣经，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唯独圣经，因为被迫的，没有其他的书可以看，没有其他的理论。感谢主，最近的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我们开始不断的华人教会，我们走出来，我们不断的有人进入神学院，我自己也是受益者之一啊，进入到美国的神学院硕士，现在博士，我们学到很多各种各样的知识，看到各种各样的啊，心理辅导的各种各样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社会关怀，我们的教会开始谈论有很多以前所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认识。但是我发现，我感受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当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和国内的弟兄姊妹在对话，还在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我发现的是很多目前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实际上我们没有读经的习惯。我不是说你对圣经的知识了解有多少，你可能了解很多，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可能了解很多，我是说每一天的阅读圣经、思考圣经、实践圣经的习惯。我常常有时候打个比方，我们教会包括讲的道也是一样，这是我们的生活和实践，这里是神学家、牧师、宗派、各种这样的理论，在他们的底下是圣经。常常在我们的教会，我现在看到的讲到的只有这上面这一部分，没有下面这一部分。更重要的不仅仅是教会的讲台没有这部分，而是教会的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这一部分。所以我今天要谈到的不是说圣经到底在讲什么，而是我们要阅读圣经本身，就是读圣经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不读圣经教会的问题是一定不可能解决的。不读圣经有的时候教会的问题看起来解决了，但是往往是错误的解决办法，将来会回来 bite yourself。 所以今天我要谈到的，我看大家都很严肃，是我是真正是认为的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具有危机的问题。如果华人教会想要继续的走下去，继续的看到我们的生命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很多很多的问题要想解决，一个最根本的最基础的这个先决条件，就是教会里面大批的弟兄姊妹每一天的认真的阅读圣经、理解圣经并且实践圣经。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必须要来思考福音到底在讲什么，福音到底在讲什么？福音的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这个世界有问题，我们的人生有问题，对吧？大家都不错。对，对于这个判断，实际上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同意。我还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人对我说，他认为这个世界太完美了，他的人生太完美了。如果这里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下来的时候一定找我，跟我描述一下你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我真的想知道。看看我们的自己的人生，看看我们的家庭，看看我们的国家，看看这个世界，我相信我们可以随处可以看到很多的痛苦、不公义。就在上周主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德州的Sunderland Springs 的第一浸信会发生枪击案，20多个人遇难，包括一个5岁的孩子，一个1岁的宝宝，以及一个未出生的胎儿。也许我们大家对这个惨剧发生的原因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同意 There is something seriously wrong， 我们这个世界有问题，我们人有问题，这是福音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的判断。虽然可能很多人都能够同意这一点福音的判断，他认为这个世界和人他有问题，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批人认为这个有问题的世界不会改变，人不会改变，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他们以前是这样，现在这样，将来还会继续这样。 So take it or leave it， 我们没有选择。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就是天灾人祸，就是没什么道理。他们认为我们必须要直面这样惨淡的人生，任何美化这种我们的世界的现实，或者给我们虚构出一个可能的美好未来的讲法，都是一种更大的残忍。他们认为人只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挣扎地活着。事实上，这样的一种观点在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里面也是非常普遍，苦海无边。活在这样的一种世界当中，其中一种毫不夸张的描述，就如同一直活在修罗地狱里面一样。这样的一种人生观，还有世界的生活方式，在圣经里面实际上是也是有体现并且清楚的描述的。圣经描述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一种世界是永远的黑暗，是永火，是没有神的地方。神学家们同意，天国就是神的旨意完全运行的地方。所以主导文里面说，愿你的国降临，下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运行在天上是畅通无阻的，但在地上并不是这样。所以只要神的旨意畅通无阻运行的地方，就是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可能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就在我们的个人生命里面。那么相反，地狱是什么地方？地狱就是神的旨意所不运行的地方，就是神所设立的公义怜悯的原则不掌权的地方。没有公义，没有爱，尔虞尔诈，弱肉强食，在西方的世界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面，雅典的使者到了米利多，对米利多的人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want, the weak suffer and bear what they must。 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则就是让有权力的人做他们想做的，软弱无用的人忍受他们必须忍受。但是福音告诉我们，人不是必须要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哈利路亚，我们不是必须要活在这样的世界。福音认为这个世界和人是可以变得更好的。事实上，人是神的创造，这个世界是神的恩典的创造物。所以当创世之初，当上帝看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 12 more old， 甚好，太好了。并且在末世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读到神说，我又看到一个新天新地，那城里面有神的荣耀光照，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哈利路亚，这个世界不是说一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状态当中，这个世界将来也一定会走进到光明里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启示录里面你读21章里面谈到新天新地降到这个世界上来，说那个城门是不关的，永开的，任何凡信耶稣基督名的人都可以进到这个城里面来。但是他也说那还有城外的人。换句话说，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给你一个进这个城的选择。事实上在今天的，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所知道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或者邻舍当中，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有些人选择住在了光明的城里面，有些人选择 住在他黑暗当中。所以你明白这两点，这个世界有问题，并且上帝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它不仅仅代表了耶利米他一生所要做的工作，还有神在耶利米的时代所做的最核心的信息，同时也是神在历世历代，包括在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要做的最核心的工作。这两节信息，上帝对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所以耶利米不仅仅是以色列的先知，他是神差遣在列邦列国世世代代的先知。他说你要对那些列邦列国，所以不是某一个个人，不仅仅是某一个个人，而是整个世界要说什么呢？神要做的是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栽种，又要建立，要栽植。上帝说他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上帝要拔出和拆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耶利米书回答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层面在回答，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独特的问题，人有人独特的问题。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受任何东西约束的权利，暴政，不受约束的权利，特别是体现在那些不可一世的帝国的身上，国家。所以巴特在1940年的时候，在我看他写的一本书里面谈到，他说将来要面对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挑战，不管你喜不喜欢巴特，听他这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21世纪和20世纪末期人类所要面对的最大的偶像就是 money plus nation， 就是国家的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我想他的这个基本的判断到今天仍然是很有建立的。在耶利米书里也是同样，神宣告了要拆毁很多国家和城邦，耶利米书里面提到了腓力士，上帝要拆毁他，摩亚，上帝要拆毁他，亚门，上帝要拆毁他，以东，大马士革，基达，以扫，以兰，古实，以兰等等。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国家相比，耶利米书预言了有3个帝国会迅速的兴起，有迅速的灭亡。第一个帝国就是灭亡了北国以色列的新亚述帝国，第二个帝国就是在新亚述帝国的后期，公元前7世纪的后期所复兴的埃及的第26王朝。埃及第26王朝有个很有名的法老叫尼哥，因为他在圣经里面出现，就是他杀了约西亚，绝了犹大末期末代复兴的希望。而耶利米书所预言的第三个将要灭亡的帝国，就是那个灭亡了亚述、摧毁了耶路撒冷、降服了埃及的巴比伦帝国。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进入到很详细的历史的讲述，但是如果你看历史，这几个帝国都在短短不到100年的时间里面骤然的兴起，统管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埃及、巴勒斯坦地区，然后又骤然的消亡。正如同左传里面有一句话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突然的兴起，突然的败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这样的一些不可一世的帝国、个人或者机构，他们的权力似乎不受控制。但是我今天要借着耶利米书的信息要鼓励大家，任何的权力如果他们不符合神的心意，上帝都要拔出、拆毁、毁坏和倾覆。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的问题似乎很大，那些造成这个世界问题的不公义的权柄似乎不可动摇，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正如耶利米书所谈到的这些帝国一样， 神可以兴起和使用巴比伦，神也可以让他灭亡，并且他起来他消失，仿佛不曾存在过一样。有多少人知道新巴比伦帝国的两个王的名字是什么？没人知道。不用谈耶利米时期，就是看看最近的100年，从1917年直到今天，有多少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好像腾空而起，又接着很快的烟消云散，不留一丝痕迹。我们就看看最近40年中国的变化。我不知道现在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位，如果他睁开眼睛看看今天的中国，我不知道他能看到多少今天的中国是他当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新天新地。神要拔出和拆毁这些不受约束的权利，但是神最终要拔出和拆毁的不是帝国，不是这个社会的结构，神最终要拔出和拆毁的有个更深层次的造成这些权利不受约束的，是被罪恶和狡诈所充满的人心。耶利米书17章第5节到第6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为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耶利米书的17章第5节到第8节很明显和诗篇的第一篇是互相呼应的。诗篇的第一篇是整本诗篇的这个总纲，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说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不要做恶人、罪人、亵慢人，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但是所以耶利米来描述这样的罪人、恶人和亵慢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依靠人血肉的臂膀。换句话说，这些罪人、恶人、亵慢人的其中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他只看谁的膀子硬，他只看人的资源、人的能力、人的强权，但是他们看不到神的旨意。他说这样的人是心里离弃耶和华。在耶利米的那个时代，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在耶利米的时代没有人说不信神的。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数据，是 Pew Research， 就是这一届的美国的国会，第115届美国的国会，众议员里面85%都是基督徒，参议院里面是85%是基督徒，众议院是88.2%是基督徒，参议院里面没有一个是无神论，这个众议院里面只有一个，下院只有一个是宣称的无神论，很多人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在耶利米时期，所有的人都宣称自己是信神的，但是耶利米说他们心里离弃耶和华，他们是 functional atheists。 不是口里说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而是心里离弃了耶和华。所以耶利米书17章第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上帝真正要拔出和拆毁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人心里面的诡诈和人心里面的恶。这也是我们的福音和很多其他的世界观和很多其他这个世界上的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很多其他的世界观，他们也认为这个世界有问题，他们也能够同意这个世界的问题可以解决，可以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但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财产分配的不均匀，社会的结构出了问题，教育资源的不平等，社会结构的经济体制的不合理，权力运作的不透明，权力分配的不合理。我是学法律的，我学法律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人类有如此强的创造性，就是你再好的制度我都可以把你腐败掉。 这些世界上的福音，他们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革命、社会结构的重构 （social engineering）、社会运动，他们想要改变人生存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心理环境，然后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当然，我同意，我也认可，他们很多的诊断和药方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福音告诉我们，人最重要的问题是人心的诡诈。如果我们解决不了这心里面的诡诈，解决什么其他的问题都是治标不治本。阿们。我以前一直觉得，只要我们大家都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善良就好了。我老大出生的头11个月里面，我也觉得小孩子都是很天真，还是哎呀多可爱的，哎呀冲你哭一下，有的时候还能叫爸爸。但是随着我老二的出生，我真实的看到，小孩子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天真。我的儿子现在他只会用要和不要表达他想要做的或者不要做的，他可以比较很准确。我有的时候故意的就是戏弄他，就是把他想要的混合了问题，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什么东西他想要，什么东西他不想要。所以有一次他打了妹妹，我跟他说：“你要不要爱妹妹啊？”他说：“我要。”他说：“你要不要跟妹妹分享你的玩具啊？”我要。你要不要保护妹妹啊？我要。很大声，很清楚。他可以不回答，他有的时候他不明白我的问题是什么，他不回答，但至少他在里面。几分钟以后，他看到他妈妈抱着他的妹妹，还又上去又想要打。所以当他跟我说他想要的时候，他是在骗我，还是说他真的是在说他心里面的想法？但是当他看到他的妹妹得到了他感觉得到更多的爱的时候，他就控制不住他自己。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从小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真的是现在认为，人的正直、公义、心口合一、负责任、慷慨、爱心、赦免，这些东西不是天生的，这些东西是我们教育学习，最根本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悔改重生才能得到的。阿们。如果上帝要真正拔出和拆毁的就是人心里面的诡诈和罪，那么上帝在人心里面他要栽种和建造的到底是什么呢？在我提栽种和建造的具体内容之前，我想要提醒一点，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传道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牧师，我们常常讲道都是拆毁，都是拔出，我们讲很多人的罪、社会的问题、社会不公义的问题、教会里面的问题等等等等，我们批评很多。但是我借着今天的经文，我要提醒我自己，也提醒我们在座的所有的，神是要拔出和拆毁，但是拔出和拆毁不是神最终的目的。阿们。神拔出和拆毁的目的是因为他要在这上面怎么样，要建造，要栽植。哈利路亚。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爱心，没有打算，也没有设想怎么样去栽种和建造，请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否则拔出和拆毁就单单的变成了毁坏的工作，没有任何的益处。阿们。那么神所要栽种和建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所说的，一开始所说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和神的道。耶利米书第31章的第33节到第34节是这么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那些日子就是他们流放回来以后，他们重新与神恢复关系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他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传道人，牧师都失业了，因为大家不用再教导。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自小的到自大的都怎么样，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所要栽种和建造的，就是在人的心里面种下神的话语。过去的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一直受神学的训练，我一直在教会里面在服侍，我常常在反思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人的心生命怎么可以成长？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我自己的生命怎么可以成长？这十年以后到今天，我大致的可以分我们在教会里面最重要做的有三件事情，啊，这三件事情是互相相关的，但是他们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回应圣灵的带领。啊，我见过一些很神迹的事情，我也见过圣灵带着一个人生命的真实的改变。圣灵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做很多很奇妙的工作，他随着他自己的旨意吹，他引导我们的道路。我们华人教会最近这几十年实际上这方面开始强调的是比较多的。实际上大陆的教会跟世界范围的教会也是一样，灵恩派是最主流的，灵恩派是最主流的。虽然大家现在可能听到就是改革中好像怎么样怎么样，但实际上它的比例人数是很小的。我比较了解大陆的教会，灵恩派是最主流的。即使在大陆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包括的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教会，我发现很多我们要强调圣灵的工作，回应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没有灵恩的教会，阿门。我们当然要回应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很重要很核心的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肢体，所以一个人的生命要成长，我们必须要参与教会的服事，参与教会的生活，参与到小组里面，和其他的肢体有真实的沟通。在这一点上我们华人教会也是很努力，我们有小组，有各种各样的服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团契，而且我们华人教会有这个世界范围的其他的教会比较少有的一个特别利于做团契的优势，就是我们特别能做吃的，而且我们也很爱吃东西，所以华人教会里面坐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凝聚力是很强的。我们惠顿的这个学生团契能成长这么快，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最好吃的东西在惠顿的校园里。但是我发现这第三点我要说的，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工作，恰恰是最有可能我们现在忽略的，也是这后面这我前面提到的两点的基础，就是一个基督徒要成长，除了我们每个人都阅读神的话语，理解神的话语，实践神的话语，没有其他的路，没有其他的路。除非你是生在一个上帝的话语你无法谈提及的地方，或者像六十年前在文革的时候没有圣经，上帝有其他的方式，但是神带领他的子民就是透过他的话语，阿们。这是你读圣经你不一定能够成长，但是你不读圣经你所认为的成长就是痴心妄想，就是一个幻觉。不管我们来教会多少年，不管我们做了多少的服事，不管我们见证过多少的神迹奇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没有每一天的坚持的不断把上帝的话语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内化从上帝而来的道，我担心我们在教会里面就仍然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买椟还珠。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没有领受上帝在教会里面真正给我们的祝福。任何一个教会如果要保持活力，保持起初的爱，保持创造性，我们就必须让尽可能多的信徒每一天的阅读圣经，理解圣经，并且实践圣经。阅读圣经，理解圣经，实践圣经，不仅仅是传道人的事情，不仅仅是牧师的事情，不仅仅是小组长的事情，不仅仅是你带查经的时候才要做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华人教会我们常常谈合一，我到合一是很好的，我们当然都要谈，而且我每一次到教会里面去大家都讲以弗所书第四章， 但是我作为一个牧师，我在服侍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你靠牧师传道每天讲，它的作用是很小的。要想我们讲以弗所书第四章有用，它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都已经读了以弗所书第四章，你们都已经开始要理解以弗所书第四章，你已经决定我要做这个事情，然后牧师传道可以来做一个帮助的工作，帮助你答疑解惑，可以更好的来。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就我们在上面都是就吹风都没用的。所以是否理解圣经，是否准确理解圣经之前，我们首先大家必须要开始读。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神要做的事情就是拔出和拆毁诡诈的心、自私的心、绝望的心。神要在人心里面所栽种和建造的就是神的话语。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不是神的话语把我们这群人连接在一起，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都理解了上帝的话语，都愿意一起来做，这样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做事，那是什么力量、什么因素导致我们这一群人一起聚集在一起呢？如果不是神的话语的话，是因为某些同工的人格魅力，是因为我们的亲戚朋友在这里，我们某种社会关系的需要，是因为我们能获得某种好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教会和社会上其他的群体有什么不同呢？大家何必，我何必要花我一辈子剩下的时间跟大家浪费时间在这里做这些事情呢？大家何必浪费时间每一周跑到这里来呢？难道没有其他的途径达到你想要的东西吗？既然大家来到这里，我相信大家是想要建造神的家，感受到了耶稣基督的荣美，感受到这个地方的不一样，那么就让我们做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所做的事情。阿们。实实在在的，如果一个教会的大部分弟兄姊妹没有经常的读经、理解圣经、实践圣经，我个人认为这个教会和其他的任何的群体就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一个个人，我们没有每一天的读经、每一天的理解圣经、每一天的实践圣经，我们跟没有信仰的人就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信徒，就是神要拔出、拆毁、毁坏和倾覆的对象。我们切要警惕，不论我们教会的规模，不论我们有如何丰富的经历，我们信主的年月，不论我们服侍的职位，就是牧师也好，只要是不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个人和教会，神都会拔出和拆毁。当耶利米预言说上帝要倾覆耶路撒冷、拆毁圣殿的时候，当时很少人相信他。站在今天，我们看到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我们要警惕。神能够不顾惜耶路撒冷和圣殿，神就能随时拔出和拆毁任何不合他心意的个人和教会。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应该拔出和拆毁的部分，神也一定会拔出和拆毁这些黑暗掌权的部分，然后要将他的话语栽种和建造在我们的心板上。毕竟这就是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的唯一的原因，这就是上帝在这个世界所要做的最基础、最核心的工作。 One way or another, God will get us there. 所以我建议我们所有的人，从今天开始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生命的基础，今天就开始认真的读经，认真的理解圣经，认真的实践圣经。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的唯一的途径，必须的途径，也是我们的教会成长和继续有生命力的唯一的途径，继续的途径。我也可以奉主的名 这样的祝福，我相信凡是这样做的个人和教会必要看到上帝的能力还有上帝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和赞美你。主要在这样的一个冬日的清晨，在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喧闹的事情，11月11号双十一，国内的阿里巴巴天猫一天24小时先销售额达到1600多亿，在这个世界这样的喧闹的时候，但是你呼召了一群愿意跟随你的人，你呼召了这样的一群人，包括我们今天愿意到你的教会里面来，愿意花上时间来听那神的声音。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你今天仍然活着，你在很多人的生命里面活着，并且那如同云彩一般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你在圣灵里面对人对家庭对社会的更新的能力。我们相信你今天仍然要继续做这样的拔除和拆毁栽种和建造的工作。我们就祷告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引导我们，愿你激励我们，愿我们今天就立志并且开始实践，来认真的理解你的话语，思考你的话语，实践你的话语，因为这才是在教会里面最本质最精髓的部分。愿你祝福我们每个人，也以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家庭，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经历这样的重生和重新的建造。也愿我们在这样的重生和重新的建造的过程当中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的荣耀。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今天因为是最后一次分享回国之前，所以我特别想对活水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邀请大家，欢迎大家到北京来如果大家路过西安教会，你说你是活水教会的王牧师请你喝咖啡，我们教会咖啡很好的，也希望将来继续跟